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兴，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个礼拜呢，我们其实已经离农历春节啊那些都已经过了啊，所以大家好像要收收心，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而且呢，最美好的圣诞节也过了，那相信大家都过得非常的愉快。在这新的一个年度里面，我们知道今年呢，我们希望在圣体年里面有不同的收获。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也和各位分享的故事是圣经让我惊艳到天主。故事是这样的，这是玛利亚的来信，她说她出生在一个教友的家庭，当时是文革时期，村子里呢又只有他们一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因此许多因为信仰而受到别人为难的事情让玛利亚至今难忘。上学的时候呢，常常被同学戏弄，到生产线上工作的时候也常常遭到欺负，这些都留给他一个印象，那就是做一个教友不好。但是由于害怕严厉的父亲，所以弟兄姐妹们只有默默地跟着奶奶念经。后来因为害怕父亲，所以也只能让奶奶和他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时间一到呢，就必然到堂里面去念经。姐弟到了婚嫁的年龄呢，奶奶为了信仰的缘故，支持她嫁到一个教友多的大堂口。但是让奶奶非常失望的是，她并没有因为嫁给一个教友而信德跟着增长，反而对于感到蛮无聊的信仰生活越来越反感。再加上刚嫁到一个家里面去，难免生活上有很多的困扰，事情也不见得如意，觉得恭敬天主好像也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跟天主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看到那些教外人，顶多是在特殊的日子或特别的时刻烧几炷香、烧几张纸，却也生活的自由自在的。玛利亚于是觉得信仰好像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包袱。虽然也有时会在天主面前问一问难题，但是天主总是沉默以对。玛利亚忍不住他的沉默，于是对自己说，生活的快乐自由就是幸福。就这样的，玛利亚的祈祷也更加松散了，他开始学着打麻将消遣生活。后来呢，他觉得打麻将其实比念经望弥撒要好得多啦。刚开始纵使不着迷，但是越来就越觉得打麻将总比去教堂好。三天两头的，他就跟外教人去打麻将，也因此渐渐的常常误事。即使每天和丈夫争吵，玛利亚也不甘示弱。丈夫常常提醒她，天主是爱他们的。但是这样的言语对玛利亚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丈夫告诉她，你并没有珍惜天主给你的恩宠。可是在当时的玛利亚想想，总觉得谁说的呢？曾经有过一段时刻，她也觉得不应该打麻将了，可是没什么事做，总觉得怪怪的。所以呢，每当碰到麻将呢，她就觉得好像身子比较活络一点。但是呢，渐渐的，也许是因为打的时间太久了，她的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一碰到麻将就会觉得不太对劲，手会酸也会麻，心里面更烦乱。丈夫就对玛利亚说，天主是在警醒她。在她的劝说之下，她认真的进过几次教堂，但是没有信德的玛利亚总是不能收心和天主交谈，当然也就不能够反省认错了。因为他对天主太轻视了，生活就依然如此的过着。玛利亚说，回想起来，他真的要感谢天主，因为天主没有忘记他这个罪人。2002年的冬天，他们教会开了学习圣经活动，村里面有几个热心的教友去参加了圣经研习的活动。他们回来之后呢，也在堂口组织了分享圣经的活动。想不到，天主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把玛利亚找回来了。刚开始的时候，是玛利亚的丈夫参加了，后来丈夫劝她一起去，她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去了。出乎预料的是，她竟然被吸引了。第一天，教友们分享的主题是信德。他认识到自己所缺少的就是信德。第二天，玛利亚继续参加，其中有一句圣言深深的吸引了他。天主说，我来是为招罪人，不是为招义人。这样的一句话，让手背非常疼痛的他逐渐看到了希望。他发现天主没有舍弃他这个罪人。第三天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他清楚的记得分享的是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44节，耶稣治愈了一个病人。玛利亚看到自己的灵魂上的病，她感觉天主也治愈了她。天主的爱深深的感动了她的心。于是玛利亚向天主低头，承认自己以往的懒惰以及懈怠。三次读经之后，玛利亚的生活改变了，她慢慢也觉得生活不再枯燥，也不再无味。跟教友的交往也越来越深刻了，甘甜喜乐写在玛利亚的脸上，对于天主的怨恨变成了信赖。玛利亚不敢自夸，但是她深知信德这条路很长，会有许多艰难坎坷。如今借着圣经，她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回应天主的恩宠。玛利亚说，今后的她要继续努力，坚持读经，做一个天主的好儿女。 想请问一下哈，
嗯，
圣经其实一直是教友信仰生活的依靠啊。那我们自己也常常教友之间会做圣经读经的分享。
是的。
那你跟教友一起做读经分享，跟你自己读经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神父的读经跟教友的读经应该都是一样，就是帮助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天主的一个启示，同时也能够放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做一个自我的反省。那这样子会带给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多的一种意想不到的这种结果啊，比方说啊，天主他突然的一句话对我们的一种感动或是一种触动，使我们的生活开始慢慢有了转变，那也就是一个生命的力量出现了，展现在我们的内心里，所以这样子会让我们整个生命开始有更新的这种动力。所以事实上我们读圣经是我们常常要需要去做的哈，而不是说只有在参与弥撒的时候读的那三段那三篇福音。那事实上在我们每一天都要读这个圣经的习惯，因为它是圣言，在弥撒中有两道宴席，第一个是这个圣道礼，另外一个是圣祭礼。那圣道礼就是圣言，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将它成为我们生命的食粮，所以我们去读它，同时也要去生活出来。那么圣经它会带给我们这种很强而有力的力量，使我们的生命有一种很大的转变。
我们教友之间呢，常常在讨论，就是说我究竟要怎么样来读经啊？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哎，你从福音开始念，
嗯，
我们有四部福音嘛，
是的。
那有人就说啊，你念福音好了。但是有人说，天主教比较特别，是因为有旧约，那从旧约开始念好了。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嗯，
神父给我们一点建议。
事实上，我们最好的方式还是从旧约开始念哈，
嗯，
因为旧约它是涵盖就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同时也是天主怎么样引导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始终保持这个唯一的一个信仰，就是信赖天主的这个唯一的信仰。那我们也从这个过程看到很多不同人不同时代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生活的方式跟面貌，有人相信天主就会得到天主的一个眷顾，有人不相信天主反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得到很大的这种就是个人的那种失败或是那种伤痛等等哈。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冗长哈。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是从旧约开始一起看，看到新约整个这样看一遍，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
好长啊！
可能要花一年时间，
嗯，
但是这为我们会有很大的收获。
嗯，
所以当然有人说啊，我们可能对旧约好像跟我们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干脆从新约开始看，
嗯，
或者从这个四部福音开始看，嗯。可是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从旧约开始，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看，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末世录哈，罗网末世录。所以这样子为我们整个的对天主的认识了解才会比较深刻。那事实上也不是看一遍完了就好了，我们可以不断重复去看。所以你看你这一生当中你可以看几遍，呵呵，可以看好多遍。
如果一年看一遍的话，那你活多久你就看几遍吧。不过神父你这样建议哦，是不是因为跟圣经的安排它的这种旧约新约的安排有关呢？
当然新旧约他们的安排是由他们不同的一个编辑者在编的哈，
嗯，
好像我们说旧约来讲它是从它有所谓的亚威典，
嗯，
好，生命祭典还有这个司祭典，等等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个编排。那这是它有不同的历史的一个背景，他们一个团体就是一个研究经文的这个团体，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哈，在这历史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旧约的部分事实上就是涵盖这四个部分哈，这是一个编辑的团体他们把它编辑而成的，所以为我们来讲有他们的一个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会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脉络，或者说从这个过程当中知道它的一个次序性，那帮助我们会有一个更深的一种了解这样子。所以我想不管这个圣经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看的时候，那它都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跟次序，那我们只要从这当中去深深的领略天主愿意在这些的过程中让我了解的是什么，让我体验到的是什么，那我想这样子才是我们就达到我们读经的这个目的了哈。
那如果教人念着念着不懂了怎么办呢？比方说像旧约啊，其实旧约因为它时代的背景的关系，
嗯，
有很多不一定是我们现代能够理解的，
是的，
他碰到难题怎么办？除了问神父，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跳过。以前我的神父是告诉我说，你就跳过好了，因为天主还不想让你知道。
在这个圣经上，事实上旁边哈都有一个注释。
嗯，
那他就是在每个好像章节后面，有时候他有阿拉伯数字用圆圈夸起来的啊。那你就可以不懂的地方，你先看那个后面的注释。如果你再看不懂，你就把那一段你给它圈起来，你就记录下来。等你到主日天，你去参与弥撒的时候，你看到神父，你可以问他这样子。那这也是一个方式。那目的是要让我们更清楚去了解耶稣他对我们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确实去了解。另外一点呢？我的建议是希望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不只是看，我们也要去诵念出来。因为耶稣的话语就是神，就是生命。如果我们记得念出来，他那个感觉跟你在默读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当你一个字一个字去念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就像一个生命的。很锐利的，我们圣经上所讲的像锐利的那种植入我们的心。植入我们的骨髓所以会让我们很清楚的去看到那个不一样，那个念出来那个生命的展现天主生命的展现，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那在那么多圣经章节里面神父你自己最喜欢的章节是哪里？
我觉得有一次这个门徒就是问耶稣要怎么祈祷跟天主祈祷，那耶稣就教了他门徒们所诵念的那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而且都会背诵就是天主经。
天主经，
对。那事实上，天主经它所包含的它是分为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过去的、现在的跟未来的都包含在内，就是我们所祈求的那同时，在这个祈求的过程，我们也跟天主圣父、圣子跟圣神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过去就是我们将过去的我们就是我们对天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创造，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表达出这个感谢同时也为我们过去可能有的一些过错我们求天父的一种宽恕。那么现在这个时刻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到来那他对我们的一种生命的重新的给予，同时补赎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个罪过，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那对于未来的祈求，就是我们放在就是跟圣神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我们依靠圣神的带领跟引导，在我们的教会内，然后走我们这个就是天主所要给予我们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个在诵念天主经的时候，不只是将我们在现在所需的或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都包含在这内了，所以整个天主经它是一个最丰富的，而且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祈祷文，所以将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命跟天主是完全能够去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是蛮美的一段。所以我们念的时候要慢慢的念，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当你慢慢去念的时候，那个是完全不一样，那个你会感觉到那个味道出来，真的是很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呢，在当你念到天主经的时候，不妨按照安神父的方法，你再试一次，然后告诉方心他其中有什么不同。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